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号，距离我们上一期节目播出啊，已经过去整整三天了。周末三天呢，我是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那些被熏黑的大楼，耳边似乎还能听到那一声声无助的呼救。上一期节目做到最后呢，我也有些失态，眼泪啊都没忍住。我看那个视频下方的留言区啊，看着那滚动的2400多条评论，看着那超过20000次的点赞，我知道那一刻流泪的不仅仅是我江峰一个人。留言区里有几百条留言都在说同样一句话，说江峰老师哭了，我也哭了。这不是失态啊，朋友们，这是共情。这是在一个冷血的政权面前，在一个把人命当数字的时代里，我们还剩下的一点点作为人的温度。如果面对100多条活生生的生命被活活烧死，我们还能保持所谓的冷静和客观，那还叫人吗？那叫机器，那叫党性，是吧？唯独不叫人性了。这两天呢，我反反复复的读着大家的留言，这哪是什么评论区啊？这分明就是一面哭墙，一面属于香港人的哭墙。我在这里看到了香港人的无助。有一位朋友说啊，谢谢江峰替我们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在香港我们已经没法呼吸了。我在这里也看到了全球华人的功绩。有大陆的朋友留言说，他的外婆看了节目，那他都是几十年的老党员这次是哭着说要退党。有台湾的朋友留言说，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今日香港，明日台湾。还有很多朋友给我提了建议啊，说江峰啊，能不能照顾一下听不懂普通话的香港长辈啊，他们心里苦啊，想知道真相。其实我这个节目一直都要提供中文节目啊，油管呢也有自动翻译英文的功能。但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拜托，就是懂技术懂语言的年轻朋友们，请帮帮身边的阿公阿婆啊，帮给他打好节目，这个 CC 的也按键呢，你打开来摁一下，甚至翻译给他们听。这不仅是传递信息，更是两代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是我们共同为香港讨公道的一点努力。在我们还擦干在擦眼泪的时候啊，我们还在互相安慰的时候，香港那边传来了更令人心寒甚至是令人发指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啊，大埔鸿福苑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51人。与此同时呢，港府建制派国安公署他们的表演才刚刚开始拉开帷幕。今天呢，我想用这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把他们的表演背后的层层黑幕给它彻底撕开。3天前11月28号，大火刚刚扑灭，废墟还在冒烟的时候，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站出来了。他面对着无数的长枪短炮，脸不红心不跳，信誓旦旦说了一句话，说初步化验彭王达到了阻燃要求。他是在为他那个夺命的绿色围网洗地，是在为金属棚架背后的利益集团开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常识是骗不了人的。我留言区看到有一位观众说了一句特别朴素特别精彩的话，他说竹棚惹的祸，大家吃过竹筒饭吗？那竹筒饭是在火里烧的，如果竹子那么容易燃，那饭早就成灰了，还能吃吗？这就是常识的力量。竹子这种材料呢，表面光滑，密度极高这个材料中含水，要在短时间内引燃它并且形成那样恐怖的烈火，除非你浇上汽油。更何况大火够，我们一看到了那个照片，那栋烧得漆黑的大楼外立面上，竹棚的骨架倔强地立在那里，虽然烧黑了，但没有塌，没有化。烧没了的是什么？烧得干干净净，一点渣不剩的是什么？是那一层层包裹在大楼外面的绿色围网。还有很多行业内的观众给我爆料说江峰你知道吗，就在火灾发生的当天晚上，全香港多少个正在施工的公屋地盘工头收到了紧急命令，连夜拆除绿网，甚至有的地方连夜把那个发泡胶板都抠下来运走了。我就想问问香港的邓局长，如果这个网是合格的，如果你们心里没鬼，你连夜拆它干什么？这此地无银300两，隔壁工地不会烧吗？谎言是长不了腿儿，跑不远的仅仅过了3天，到了今天12月1号，风向突然就变了，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带着邓炳强又开了一个记者会，这次他们的调门变了，不说全部合格了，他们说什么，说在场现场取了20个样本，发现有7个不合格。三天前还说达到了阻燃要求，怎么三天后就变成了7个不合格了？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呢？更无耻的还在后面，他们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解释呢？他们说这不是监管的问题，这是承建商太古瓦。古瓦，古惑这个词儿，广东话就是什么？就是狡猾、很鸡贼的意思。陈国基说这些承建商非常狡猾，他们把合格的网挂在底层，挂在那些容易拿到的地方，让检查人员一伸手就能摸到，而那些不合格的便宜的易燃的网，他们把它挂在高层，挂在大厦的背面，挂在那些喉懒拎啊，就是很难拿到的地方，只有消防员爬出去才拿得到。这是对香港人智商的极大侮辱。首先咱们看这座大楼，它是全包的啊，都包上了这个围网，你几千卷的网挂上去，工人是随机拿的，谁有哪个闲工夫像绣花一样精准的把合格的挂前面挂底下，不合格的挂后面挂高处，真那么干？哎，那些挂的工人不都成了这个罪恶的见证人了吗？其次，就算真有这么蛊惑的承建商，你政府监管部门干什么吃的？污语署的验收人员干什么吃的？难道你们验收工程就只是在楼底下随手摸一下就算完事儿了吗？那以后检测食品安全也就吃摆在最上面的那个苹果，是吧？底下的烂苹果都不管了，哦，吃拉肚子了就是水果商太古晚了。他们绝对不能承认自己是监管失职，绝对不能承认是监测造假，把所有的责任全部甩给那几个装修商，把政府从这场今天人祸中摘得干干净净。他们想告诉大家，你看我们政府，我们香港政府也是被骗了啊，我们也是受害者。这哪里是什么调查报告，这分明就是一份推卸责任的免责声明嘛。这分明就是把151条生命当成他们官场求生的筹码。如果说围网的改口只是无耻，那么接下来官方公布的这个时间表以及他们所谓雷厉风行的抓捕行动，那就是彻头彻尾的黑箱操作。新华社和港府在今天统一口径宣布，警方和消防处争取在3周内完成这7栋大楼的现场搜索和搜证工作。与此同时，港府高调宣布，至今已经拘捕了14人，罪名是什么？误杀，也就是过失杀人。这14个人是谁呢？全都是维修工程的承建商和分包商负责人。3周时间，14名疑犯，罪名还确凿了，看起来是不是港府效率惊人呢？是不是觉得政府这回真的是在做实事呢？且慢，我们来做一个最残酷也最真实的对比。2017年，英国伦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格莱菲尔塔大火。那场火灾造成了72人遇难，是2战以来英国最严重的住宅火灾。那是一栋楼，24层楼高。直到今天，距离大火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伦敦警方抓捕并起诉了多少个对火灾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呢？答案是零，一个都没有。是英国警察无能吗？是英国警察、英国法律软弱吗？恰恰相反。伦敦大火之后，英国警方对现场进行的叫做指尖式搜索，手指头的指啊，不是说开着推土机进场，也不是拿着铁铲子随意翻找，受过专业训练的法证人员跪在漆黑积水充满毒气的废墟上，用双手用手指的指尖一寸一寸的去触摸，去筛选每一粒灰烬。伦敦警方最初预估取证时间是4个月，结果一栋楼里整整工作了415天。他们把那栋楼从外墙到内心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每一块残片每一处灰烬都编号记录化验，一共提取了27000件证物，整理了超过1.5亿份文件。为什么要这么久？因为他们知道那是72条人命，那是72个家庭的交代，错过了一块残骸，那就是对一个灵魂的亵渎。 漏掉了一个证据，就是对真相的犯罪。那英国为什么不抓人呢？因为伦敦警方正在构建一个针对大公司和监管机构的铁案，他们调查的目标不是说哪个具体干活的装修工，而是那些生产易燃外墙材料的跨国巨头，是那些监管失职的政府部门。预计要到2026年底才能够决定是否起诉，审判可能要等到2027年。为了正义，他们愿意用10年的时间去打磨证据。好，我们现在抬翻香港啊，回看香港，伦敦是1栋楼24层，香港是7栋楼，每栋楼31层高，这里面有近2000个居住单位。伦敦伤亡72人，香港目前是151人。面对这样一个比伦敦复杂8倍、惨烈1倍的地狱现场，香港政府告诉我们，搜证只需要3周。现在这7栋楼里遍地是骑着小腿深的积水，因为救火喷了几十个小时的水，整栋楼是断电的，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楼道里堆满了烧毁的家具、坍塌的杂物，更可怕是警方自己都承认，有些遇难者的遗体已经被烧成了灰烬，残缺不全。要把那151名死者的遗骸，甚至那些还没找到的失踪者的骨灰部分都给辨认出来，你要把起火点、蔓延的路径、每一层的消防设施状态都取证完毕，可能吗？连英国警方当年预估时间的零头都不到。是香港的警察都有透视眼吗？是香港的科技已经遥遥领先大英帝国几百年了吗？还是说这3周的时间根本就不是拿来搜证的？伦敦警方8年不抓人，是因为他们不想放过躲在背后的那些大老虎，不想让制度性的罪恶金蝉脱壳。香港警方火速抓14个人，是因为他们急于锁死这几个替罪羊，好让真正的元凶，那个腐败的采购链条，那个失职的监管体系，那个爱国者爱党者治港下的利益集团，能够在公众愤怒的火焰烧到自己身上之前安全着陆。他们着急着呢，那7栋烧得像黑炭一样的楼矗立在那里，每一天都在打他们的脸，每一天都在提醒香港人，这就是你们的由治及兴，这就是你们的繁荣稳定。现在民间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废墟多存在一天风险就多一分，如果有独立的调查机构介入，如果有外国的专家要进场，如果有胆大的记者哪天溜了进去，拍到了那些原本应该防火却助燃的泡沫板，拍到了那些根本没有启动的消防喷淋，那怎么办？所以这3周的搜证期限根本不是科学见识的时间，而是政治维稳的死线，是消灭证据的倒计时。这不是在抢时间救真相，这是在抢时间埋葬记忆，这不是在执法，这是在配合剧本演一个什么法治的样板戏。这让我想起当年大家还记得吧，温州动车事故，中共宣布说车厢内没有生命特征了，停止救援，结果6个小时之后还有孩子从车厢里生还，结果最后呢，车厢竟然连夜埋掉。这让我想起了什么？还有郑州水灾，隧道为什么要连夜清洗啊？这是一脉相承的逻辑，这就是中共式的灾难处理学，解决不了灾难，就解决灾难的痕迹。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3周结案的政府效率高的这个伪逻辑，如果我们满足于这14个替罪羊的被捕，那么这151位遇难者的血就真的白流了。因为制造这场灾难的真正机器依然在隆隆运转，随时准备吞噬下一批无辜的生命。在这场灾难的众生相里，如果说官员的冷血让我们愤怒，那么某些政客的无耻简直让我们作呕。这一切我要从一条让我很痛心的观众留言说起啊。3天前节目后面呢，有一位朋友啊留言说自己是鸿福苑的前居民，他指出我在上一期节目中关于法团的描述不够准确，这些大楼内部的具体细节只有像他这样身在其中的鸿福苑居民才最清楚。 他说：“江峰先生，你说维修费成了法团主席口袋里的红包，这对现在这一届法团是不公平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团是推翻了腐败的旧的那个法团才上台的苦主，那份3.3亿天价合约是旧法团签下的，这一届法团新法团想推翻却无能为力。新法团中的一位女士跟旧法团抗争了10多年，好不容易赢了，却在这次大火中不幸离世，她的清誉不容玷污，还有成员的家人呢，现在还躺在 ICU 里面。啊，读到这条留言，我心里非常难受啊！在这里呢，我首先要向这位逝去的女士，向正在医院抢救的伤者家属，向所有在基层苦苦支撑、试图为街坊守住钱包和安全的这一届法团的义工们表达我最深的歉意啊！是我在没有理清啊，就是没有搞清楚这个新旧法团区别的情况下，言语中误伤了这些在火坑里救人的义工啊！在这里说声对不起啊！这条留言呢，也揭开了一个更黑暗的真相。既然现届法团是受害者，既然他们也是被那份天价合同绑架的人，那么是谁把他们推向了深渊呢？随着调查深入，我们上次节目中提到的那个名字黄碧娇再次浮出水面。他是民建联的大埔南区议员，曾在鸿福选区连任3届，是上一届旧法团的事务顾问，也就是那个签下3.3亿天价合同被街坊们唾弃并在去年9月罢免的旧法团。他是把这个工程引进鸿福院的关键推手之一。大火发生后第二天，面对记者追问，他一脸无辜地说：“我不清楚啊，这一区现在不是我覆盖的范围啊，工程的事我不知道啊。”他在第一时间就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随后几天舆论发酵，民建联眼看这个火要烧到自己身上了，11月30号发声明要与他割席。于是呢，黄碧娇绝地反击了。就在今天12月1号，他突然发了一份杀气腾腾的严正声明，他承认这场大火是人祸，是多年来有人漠视安全累积的恶果。他宣布他已经亲自报警，并向廉政公署举报，要求什么？要求彻查现在这届法团是否涉及渎职和贪污。大家听听，这还是人话？那位抗争了10年的女士尸骨未寒，那位家人还在 ICU 的委员生死未卜，他们本来就是这场烂尾工程的受害者，他们本来是在替前任擦屁股，结果现在呢，当初推销这个工程引进那个劣迹斑斑的什么红叶建筑的这个黄碧娇竟然反咬一口，要去抓这些受害者。面对这种诬陷，现届鸿福院法团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透过民主党发出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里没有谩骂，没有推诿，只有满满的无奈和责任。他们强调目前正全力投入灾难善后工作，着力安置所有受影响的居民，承诺会继续履行责任，协助处理善后。大家看没有，两份声明你摆在一起，高下立判了。那边是红底政客，忙着报警抓人，忙着推卸责任，忙着在死人堆里搞政治斗争。这边呢，是基层街坊忙着救人，忙着安置灾民，哪怕自己被泼了脏水依然咬牙坚持履行责任。这就是中共官场斗争哲学在香港的完美复刻啊！只要我先跳出来举报别人，我就站在了道德的高地上，只要我把受害者送进监狱，就没人知道当年是我签的字。在黄碧娇发出这份举报声明之后，原本准备割席的民建联和工联会立刻心领神会，调转枪口，他们不再提查处黄碧娇了，而是统一口径发声明，强烈谴责所谓别有用心人士说有人散播谣言，企图以灾乱港。看懂这场戏了吧？这就是所谓爱党爱国者治港的嘴脸，没出事的时候他们一起捞油水，出事的时候他们先试图甩锅给自己人，发现甩不掉的时候，他们就联手把黑锅扣给受害者，扣给那些无权无势的街坊，甚至把所有对真相的质疑都打成乱港行为。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那些曾经真正为民请命的议员们。大家还记得林卓廷吗？啊，还记得邝俊宇吗？当年正是林卓廷他们成立了反围标大联盟，没日没夜帮小业主审合同、查账目，挡住了多少奸商的吸血。可是现在呢，真正懂得反围标、真正帮业主的林卓廷们被关在赤柱监狱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而当年那些和围标集团眉来眼去，如今却在吃人血馒头的这些黄壁胶们，却站在镁光灯下扮演着正义使者，在那里大义灭亲，啊，这就是香港现在最让人绝望的地方。逆淘汰，跟中国大陆一样，好人进监狱，坏人进议会，受害者变成被告，作恶者成了原告。咱们说，当刹车片被拆掉了，当报警器被砸碎了，香港这辆失控的列车冲向悬崖，难道不是一种必然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那就是关于捐款。这本该是人性光辉的时刻，却变成了一场充满算计的政治排位赛。灾难发生之后，李嘉诚基金会的反应是最快的，手笔也是最大的，第一时间宣布捐3000万，随后追加5000万，再后来又追加4000万用于医疗，总额接近1.2亿港元。当时这是在所有民间捐款机构中数额最大的一笔，按理说这是大善事，媒体应该大书特书吧。可是怪事发生了，在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媒体《文汇报》最初发布的捐款统计名单里，我们竟然找不到李嘉诚的名字。那么长的一个名单啊，连捐款几百万的内地奶茶店都有，唯独没有捐了1亿多的香港首富。直到被网民骂翻了天，文汇报才在12月1日的报道里把李嘉诚给加上去了。但即使加上去了，这里面猫腻啊依然是让人叹为观止。首先是缩水术，怎么缩水呢？李嘉诚明明捐了1.2亿，但在文汇报的表格里只写了8000万。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不缩水，李嘉诚就会排在第一位。而现在呢，把那个4000万追加款抹掉后，他正好排在了有官方背景的香港赛马会啊。他4天前透过赛马会紧急援助基金捐赠1亿港币，哎，排在了香港赛马会后面。这不仅仅是少写一个数字的问题，这是为了维护官方最大、党领导一切的政治面子。在他们眼里，首富不能盖过官方的风头，民间的善意不能超越组织的安排。其次是隐身术，我们对比大陆微信公众号披露的消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捐款了，哎，捐了多少呢？200万人民币。文汇报那份洋洋洒洒恨不得把所有内地企业全都罗列进去的名单里，竟然找不到中国红十字会的名字。为什么？因为太寒碜了，太少了，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写。所以文汇报的编辑们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把捐的太多的李嘉诚消一消啊，把捐的太少的红十字会藏一藏。为什么一份救灾的捐款名单都要搞得这么政治化？为什么官媒这么怕李嘉诚呢？因为李嘉诚这三个字在今天的香港已经不仅仅代表财富，它代表的是那个旧香港。那个旧香港讲究的是契约精神，讲究的是法治，讲究的是专业主义。那个时候的商人赚钱归赚钱，但心里有底线，办事有规矩。而现在的新香港呢，看看那些在灾区活跃的关爱队吧，这也是特首李家超政府引以为傲的政绩工程啊。照片中拉着横幅废墟前合影打卡，脸上甚至还带着微笑。另一边是没名没份的废青啊，开着私家车一趟一趟的拉人，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决战呢。官媒屏蔽缩水李嘉诚，是因为他们要抹去旧香港的最后一点尊严，他们要建立一套新的叙事方式。只有依靠祖国大陆啊，只有依靠爱党爱国者，香港才能生存。这次火灾让我们看清了中式维稳、 或准确说中共维稳是如何在香港落地的。火灾发生后，几名年轻的大学生出于义愤发起了一个大埔洪福苑火灾关注组，他们没有喊反动口号啊，也没有暴力抗争，他们只是提出了卑微的四大诉求：第一，持续支援灾民；第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第三，检讨监管制度；第四，问责失职官员。这些诉求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难道不是灾难发生后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吗？但是在今天的香港，这成了罪。11月29号晚上，国安处的警察上门，以涉嫌煽动罪名抓走了一名发起联署的大学生，他叫 Miles 啊。紧接着，关注组的社交媒体专页被删除，联署网页被封杀，驻港国安公署亲自下场发文，定性这叫做反中乱港分子伺机作乱。文汇报更是发了一篇杀气腾腾的特稿，标题叫什么？叫国安警关注黑豹已混入赈灾活动。这就是中共最擅长的逻辑了，解决不了问题，直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市民自发的互动是非法集结，对真相的追问就是对抗，对官员的问责就是煽动仇恨。啊，我想回到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了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他写的是英文，说 No one should have suffer. We should have no enemies.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就没有人理应受苦，我们本不该有敌人。那些住在洪福苑里的老人，那些辛勤工作的菲佣、印尼佣人，那些刚刚放学的孩子，他们理应受苦吗？他们做错了什么？我们本不应该有敌人，谁愿意天天盯着政府骂呀？谁愿意天天活在愤怒里呢？但是当权力变成了怪兽，当贪婪变成了屠刀，当那些本该保护我们的人变成了把我们推向火坑的人，我们就别无选择。香港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难，很痛，很无力，但是请不要让恐惧吞噬了你们的记忆。我们或许无力改变那个三周搜证期限，那推土机大铲子可能很快就会进场把一片都铲平，然后再种上花草，刷上油漆，歌颂太平。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将无限期的延长这个调查。这场火烧掉了你们的家园，但烧不掉狮子山，更烧不掉狮子山下那份良知。也想到了台湾，台湾的朋友们呢，也请你们看看，这就是回归的代价，这就是一国一制的终局。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场发生在你们眼前的用鲜血和生命出演的预告片。我是江峰，虽然人在海外，虽然眼含热泪，但我会一直陪着你们，盯着他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